第45章，仍然是我去夜总会接他回来。他半边脸肿胀起来，愤怒又沮丧。他向我描述夜里的事情，就像是在讲述一件惊天动地的传奇。老实说，他的一张脸看上去很丑，我恨不得给他一个耳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宁愿理解他这样强烈的挫败感受。我就告诉他说，一个人的名声固然可以带来光环和阿谀，但若是和权力相比，就显得微弱了。秦州地界自古以来就是险恶江湖，各中的复杂关系岂能是老兄这样的艺人所能理得清的？他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发出一声叹息。不过经历如此挫折，他对我也似乎变得客气。白天又拍一场矿井里的戏，但他脸上有伤，又整夜的未睡，我就建议他休息一天，我可以补拍别的戏份。他感谢我的关心，但表示要接着拍戏。他受伤的脸面正好与矿井里的艰苦生活相吻合，此时拍摄或许还会有更真实的效果呢。他就穿好矿工服直接到矿上去了。矿工服的正面和背面都有字儿，印着蓝色反光的南岭煤矿，这些字体在光亮处反而显得暗淡，一到了矿下幽暗的地方就发出闪闪的蓝光。放眼望去，矿工们的脸面模糊不清，只看见一片醒目的南岭煤矿。原来的剧本中没有矿上的剧情，矿上的戏份是后来加进去的。之前我说过，剧本和拍摄完全由我决定，投资方不能干涉。他们说没问题，但是在拍摄时他们告诉我要增加一个戏份进去，加一个南岭煤矿的剧情。原因是起初的投资方是秦州市政府，现在增加了一个南岭煤矿。若是从投资的角度说，南岭煤矿才是真正的投资方，投资方提出增加一个戏份，这要求并不过分。何况增加这样的戏份并不难，他们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我说容我想一想再说。南岭煤矿的老板请我吃饭，他向我解释为什么要增加矿上的戏份。南岭煤矿是秦州的支柱产业，但是这几年矿上总是死人。煤矿上死人没什么大不了，哪个煤矿不死人？可是南岭煤矿死了人，有人就举报，有些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还来调查，他们怀疑矿上瞒报死人的数字，矿上的安全措施有问题，以及矿上给有关部门和领导贿赂，这让矿上的形象受到了影响。电影里要是有矿上的几个镜头，就能堵上那些说坏话的人的嘴巴了。当然，主要的原因还不是这个，主要是他喜欢电影，从小就喜欢。小时候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个演员，演那种武功高强、救人于水火的英雄人物。但是理想总会和现实产生冲突，他也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一个挖煤谋生的人。不过他内心里依然热爱电影，他参与投资我的电影正是出于对电影的热爱，在电影里增加一点煤矿的镜头也是出于热爱。他虽然没有演出，但是看到煤矿的镜头就等于他出演了一个角色。矿老板姓周，大家称的周总。周总西装革履，戴一副眼镜，说话文雅温和，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学里的老师。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对电影的热爱，语调安静又柔和，让你感觉到他并非出于应酬，而是出于倾诉的愿望。无论如何，听他说话还是比较愉快，他很善于说话。当然，我必须要考虑增加戏份的事情，你根本不可能拒绝，他说的每一个理由听上去都很有道理。 而且经他那么一说之后，你会忍不住的赞同他的想法。他说到的情节在电影中不仅必须，而且是你疏忽的部分。当晚请客人数不多，他带两个随从，我这边只带了助理王威。吃饭地点也是秦州一个很隐秘的地方。这家饭馆外表寻常，进去之后却极为奢华。饭罢之后，他说知道我事务繁忙，不敢再占用我的宝贵时间，就此一别。至于拍摄时资金、场地、车辆物资等问题，若有需要尽管吩咐。我道谢与他告别，他的随从提了一袋茶叶交给王威，说是周总带的一点好茶送我品尝，我再次道谢。回到宾馆，王威提了茶叶过来，我让他打开包装，两个金属盒里，一盒是四川上好的玄针，另一盒里则塞满了厚厚的一摞人民币。王威吃了一惊，我让他点了一下数目，正好10万。我略作沉吟，告诉王威先收起来，这钱拿着烫手，退又不可能，全当南岭煤矿的广告费用，等电影拍成当劳务费发给剧组吧。既如此，就得增加矿上的戏份，泡一壶茶，连夜改剧本，增加了一个矿上的情节。电影里的画家穷困潦倒，有一日流浪到南岭煤矿，就在这里做了短期的矿工。剧本里原有的在建筑工地找人算命的戏份删除，代之以在矿上做工，也勉强能通。但是南岭煤矿几个字过于刺眼了，我不能因为收了你的钱就把电影变成露骨的广告片。我告诉周总，这些印有闪闪发光的矿名的工作服必须换掉，否则电影里的情节就无法展开。周总依旧是那种儒雅的表情，他说我是导演，当然有权利决定用什么样的服装。矿工们的服装换成了普通的工作服，作为广告补偿，我在摇拍煤矿位置的时候取了南岭煤矿的大门镜头，看上去随意，但也足以让观众看得清楚明白。矿工们的安全帽上也印有矿名，电影中的艺术家近景做工的镜头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安全帽上的南岭煤矿字样。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当时所拍的矿上素材后来被周总请了高手做了剪辑，用其中的10个左右镜头做成了一部时长约3分钟的广告片。这部广告片后来在许多电视频道反复的播放，都要赞叹这个短片做得漂亮。片中是一个明星在矿下体验生活，神情愉快，充满了对煤矿的热爱和赞美。这个有过不良名声的煤矿俨然是一处安全、高效、风光优美的乐园。我请到的摄影师在国内是少数具有强烈的镜头感和表现力的人，我和对方曾有过愉快的合作，但即使我们彼此信任，他也可以不必告诉我素材的去处。广告里的主角是我电影里的男一号，他在矿上镜头拍摄之初就已经和周总签了代言合同，所以在矿上的戏份他演得相当的投入。我当时还以为是他对夜总会的行为感到愧疚，因此以热情表演作为补偿。就算我知道原委又能如何，演艺界本来就充满了玄机，人人追逐无孔不入，对周总这样的商人来说想必也身孕其道，我只能对他表示敬佩。但是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另一场重要的戏也出了问题。电影里的艺术家爱着一个女人，他爱着她，以此痛苦，也以此安慰。她是一个漂亮又善良的女人，她有同情、热爱和友善。她是少数理解这位贫穷艺术家的女人，但同情不是爱。 他从未爱过艺术家，他在电影里其实是一个不太清晰的形象，他若隐若现，具有高贵的气质，也拥有自我的感伤与痛苦。我喜欢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代表了人生里不明确又美丽的部分。设计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出于我自己的偏爱，而且我认为对于痛苦的艺术家来说，这样的女人有助于更好地展现她内心的挣扎。这个女人很像欧洲的一位电影大师伯纳多·贝尔托雷作品里的女人。在那部名为《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电影里，莫妮卡·贝鲁奇饰演了一位美丽又饱受世俗折磨的女性。我尤其喜欢导演对于这个女人魅惑之态的描摹，那种镜头里的感觉好极了。我设计女主角的形象的时候，总会不自主地想起这部电影。我试图描述的是一个怀有理想的穷困艺术家如何受到那些不明确的人生风景的影响。他热爱女人的痛苦，其实正是他追逐艺术生活的隐喻。就整部电影来说，女主角的戏份只是其中一个小的片段，不能多，多了就成了爱情戏。但是要演好这样的角色，难度其实很大，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女演员才行。选角的时候，北京的师兄也热心张罗，他推荐了一位女演员来，她不算很出名，之前在若干作品里出演过女二号。我仔细看过她的演出，的确，她的气质和容貌很适合我的预期形象。一个漂亮女人，你会觉得她安静又妩媚。她的档期只有三天，但是她提前几天来到剧组，她和我讨论剧本，在片场看拍戏。她的眼睛明亮清澈，我给她分析角色的时候，她看着我，认真地听。她知道我，看过我之前拍摄的电影。她说她喜欢我的拍片风格，如果有机会，她还愿意与我合作。我对她了解不多，在短期的交往里，她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她有才华，内敛而不张扬。在某个时刻，她眼睛里流露的忧郁与我电影里女人的气质很相像。我也很庆幸她来出演电影里的角色。偶尔空闲的时候，她会来到我的房间陪我一会儿。她不怎么说话，更多的时候是在听。她身上有隐约的香水气味，她湿了浅浅的妆，她没有说话，但是我会觉得她是剧组里少数可以理解我的电影以及我内心里的焦灼的人。我有时还会产生一个念头，要不要增加一些她的戏份，让她在电影里停留得更久一些。我没有另外的不堪的念头，我只是这样想过。她在某个时刻的样子很像是我自己有过的女人。但是她突然说她要离开了，之前已拍了一场戏，电影中的女人从秦州的一处旧时街道走过，长满苔藓的瓦墙上有雨滴落下，人们站在破败的屋檐下看着她。她浑身被雨淋湿，雨水淋湿了她的头发和脸庞，人们盯着她的身体不怀好意，他们发出奇怪又下流的笑声。他在雨水里倔强地行走，他们说着下流的话，在他身后扔石头土块，有些石子儿打中了他的身体。那些年轻人从他身边跑过去，故意溅起他身边的雨水，他身体上落下了许多浑浊的泥水。他忍受着这些流言和挑衅，街道和雨水漫长。突然他在雨水里滑倒，人们发出快乐又放肆的笑声。他倒在地上，因为再也无法忍受，发出悲伤的哭泣。这是我精心设计的场景，没有台词，只有雨天、街道、行走的女人和一群看客。在电影后期，我会配上缓慢又忧郁的音乐。我还有意地延长这个场景的长度， 使它达到5分钟。我强调一个美丽女人的孤单，为的是映照电影里艺术家的寂寞。女人高贵，艺术家寒碜，但在某个时刻，她和他共享着人生的感伤。正像我所期待的那样，她的表现好极了，几乎就是完美的。与片场内外的混乱状况相比，她带来了清新美好的快乐。我甚至觉得正是有了她的表演，缓解了我在拍摄过程里所产生的失望与焦灼情绪，从而再一次引发了我对电影的期待。那天深夜时分，她打来电话说她要离开剧组，她要去杭州参加一个电视剧的拍摄。她对我说，对不起，我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说，你若不介意，我到你房间来。他没有说话，然后我到了他的房间。他已穿戴整齐，收拾好了行装。我望着他，问他为什么。他没有说话，他看上去很平静。他甚至还对我嫣然一笑。忽然间，他走上来，抱住我，把他的脸庞埋在我的怀里。他的身体很热，他还在颤抖。他说，对不起。等到他抬起头来，我看见他脸上的泪水。我没有说话，我也就这样把他抱在怀里。你不能问他为什么突然离开，因为他不会说。你也不能挽留他，因为他已经决意要离开。让我欣慰的是，他离开不是因为我和我的电影。他说他喜欢我，也喜欢我的电影。有一天，他仍然期待能与我合作，即使不要片酬，他也愿意。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要离开。电影里的男主角在夜里约他谈戏，他要他喝酒，还说他要推荐他在一部电影里担任女主角，因为那部电影的导演是他的哥们儿。接着，他说他喜欢他，他从未像喜欢他一样喜欢过别的女人。他说了喜欢的时候，神情骄傲，就好像这是他的施舍。如果他说出这个词语，就应当等待并且接受对方的感激。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这些。他的名声惯坏了他，他认为一个二线的女演员就应该给他这样的权利。另一个原因是，钦州的一位高官要求他陪酒，他们在之前的一次酒会上认识。他说他喜欢他的戏，是他的铁杆粉丝。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他提出要单独和他吃饭聊天。他在钦州最好的宾馆里有一个套房，他在那里等他。他和颜悦色，表情谦虚，但是一旦他说出话来，就带了无法反驳的蛮横。如果他肯去，要什么都可以。他可以选择钱，选择一辆高档汽车，甚至可以在北京有一套房。如果他不肯去，也可以。他发出温和的笑声。他说没有关系，他还认识演艺界的很多艺人，可以去找他们。只要在钦州参加过演艺活动的女星，他都会和他们认识，都会和他们成为朋友。说到这里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就像是一个受到老师表扬的幼稚园小朋友。接着，他拉住他的手，说起他曾经演过的一部电视剧。他说在那部电视剧里，就他的表演最有光彩，要是没有他饰演的角色，整部电视剧就是垃圾。接着，他拿出几张照片给他看，一见之下，他立刻心惊肉跳。是他和那部电视剧的导演在一家夜店的照片。他醉态迷离，神情放荡，躺在导演的怀里。那位导演正得意洋洋地看着他袒露的胸口。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他当时喝得大醉，完全不记得酒后的情形，但是他希望忘记这件事儿。他假装从未发生，因为想起来会让他觉得羞耻。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醉酒的样子， 但是他竟然有他的照片，他真是神通广大。他让他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他正在爱着另一个男人，他正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爱情的魔力。他经常会以为他爱上的这个男人是他生活和理想的全部，他没有从前，只有现在。他希望自己是新鲜和完整的，这样才能配得上他的爱情。可是如果这些照片出现在各种媒体的花边里，对于他的爱情就是致命的打击。本章播讲完毕，请继续收听下一章。